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当局在国内压制自由，在国外咄咄逼人，美国必须站出来反对这种损害国际秩序的行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节目星期日播出了对布林肯的专访，话题主要涉及美中关系。布林肯说，美中关系处于低谷的原因在于中国。他说，美中关系处于一个困难的时刻，在他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美国看到中国近年来在国内采取了更加压制自由的行动，美国看到了在境外他们是采取了更加嚣张的行动。北京指责美国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问题上太霸道。布林肯拒绝接受中国的指责，说美国完全有理由和责任站出来抵抗中国的相关的行动。他说，中国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作出了庄严的承诺，但他违反了这些承诺。他们还承诺会遵守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宪章，但他们正在削弱自己为维持国际秩序所作出的承诺。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会有那些言行。展望未来，布林肯说，中国的所作所为将会对自己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如果他面对来自世界广大地区的灾难的时候，发展经济将会越来越难。他还说，纵观美国的历史，当国家面对重大挑战和敌对势力的时候，美国人民努力走在一起，真正做了长远的思考和长远的投资。布林肯说，国家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时刻，并且面临这样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抵达伦敦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主要话题包括应对新冠大流行、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以及伊朗和北韩核问题。在会议期间，布林肯还将会与日本、南韩、文莱、印度等印太地区国家的外长和东道主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会晤。英国外交部证实，拉布与布林肯会晤的议题包括中国。美国国务院星期日发表声明，说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未能够履行他们对国际人权公约作出的承诺，美国将与英国一起是继续采取坚定的行动，并且要中俄付出代价。声明还说，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今年将与美军一起演习，展示两国联合作战能力，并且展示美英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同的承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的首次全球部署将会在5月开始，届时这个航母打击群将会前往日本、南韩、印度和新加坡等国。英国国防部说，这次部署将会加强印太地区的防务伙伴关系，英国致力于在该地区建立更加持久的防务和安全的存在。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说，政府正在对中国公司租借达尔文港99年的租约进行审核。悉尼先驱晨报星期一发表的一则报道说，国防官员正在审查政府是否应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收回中国南桥集团对这个重要港口的租约。北领地首府达尔文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北部海岸巡逻艇的基地，亦是美军驻澳大利亚轮调部队的基地。201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宣布与中国南桥公司达成一项价值4亿美元的协议，让这家与中国军方有着密切联系的公司拥有达尔文港99年的租任权。据信，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于坎培拉没有事先向美国通报这宗交易表示过不满。不过澳大利亚政府去年对外国投资法进行重大的修改，以加强对外国投资者的国家安全审查。上个星期，莫里森总理说，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隐患，他会针对这份租约采取行动。新西兰总理雅辛达·亚登星期一说，随着北京在世界上的角色不断增长和变化，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分歧正是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亚登在奥克兰举行的中国工商峰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中国和新西兰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意，不能够同意，亦都不会同意，但是他补充说，这些分歧无需界定两国的关系。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新西兰正是面临西方盟国当中一些国家的压力，因为新西兰不愿意利用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以及新西兰在内的五眼情报与安全联盟来批评北京。 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最近一次性的接收三型的主战舰艇入列，专家认为这个是意在与美国争夺制海权。据报其中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装备了中国到而家为止射程最远的潜射弹道导弹。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对中国等国的核武发展是发出警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六四32周年，支联会首次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下举行悼念六四活动。支联会几名成员星期日按传统到香港大学校园洗刷悼念六四死难者的国殇之处。港大校方日前发声明收回学生会对校内设施的管理权，外界关注20多年前由学生会争取放置在港大校园内的国殇之处会否被校方移走。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说，国殇之处象征香港大学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呼吁校方尊重这个已经成为港大一部分的纪念碑。另外一位的副主席周恒彤说，国安法下首次洗刷国殇之处有特别的象征的意义，希望以行动战胜恐惧，延续悼念六四的烛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殇之柱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制作，一共有5座，其中最著名纪念六四屠城的一座高约7米，在1997年完成，上面刻有多个身躯扭曲、面容痛苦的人，谴责1989年六四事件的血腥屠杀，悼念死伤者。1997年6月4号香港主权移交之前最后一次维园烛光集会，国殇之柱在维园展出，然后由香港大学学生护送往校园，一度被警察在校门外拦阻，在几百名港大学生抗议之下，顺利将国殇之柱摆放在黄克径大楼平台上面。20多年来，支联会每年都会在六四纪念日之前到香港大学校园洗刷国殇之柱。今年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支联会首次举行悼念六四活动。两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恒彤和几名成员星期日即是5月2号按传统到香港大学校园洗刷悼念六四死难者的国殇之柱。外界关注国安法实施之后，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等5大纲领和口号会不会触犯法例。在开始洗刷国殇之柱之前，何俊仁带领各成员高呼支联会5大纲领等口号，并且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释放民运人士，
释放民运人士，
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
民主万岁，
民主万岁，
自由万岁，
自由万岁。
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4月中发表评论文章，批评香港大学学生会是要撤除的毒瘤。文章表示，港大学生会针对4月15号香港首次推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发表公开信，抹黑学校推行国安教育是断送院校自主，愧对学士先贤。文章批评港大学生会自北京出手修改香港政制之后，一而再发声挑衅，故意在人大通过修改基本法附件、中国国家安全教育日等的日子抹黑一国两制，破坏宪制秩序，嚣张气焰，令人发指。文章又表示，港大学生会在底线边缘疯狂试探，如此学生会已经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在《人民日报》文章刊出大约2个星期之后，香港大学教务长上个星期五，即是4月30号向全体学生发表被称为割席声明的公开信，宣布针对学生会的3项措施，包括收回学生会会室等的设施、停止代收会费、停止财务管理服务。港大的声明表示，学生会的所作所为给大学带来违法的风险，必须厘清关系。 港大校方发声明收回学生会对校内设施的管理权之后，外界关注二十几年前由学生会争取放置在港大校园里面的国商之处会不会被校方移走。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表示，国商之处在港大校园已经树立了二十几年，不只是学生会的资产，他认为是象征香港大学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呼吁校方尊重这个已经成为港大一部分的纪念碑。
他不是只是学生会 的资产，他已经成为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在这里的纪念的物品，在这个港大里是一个 monument， 是象征着大学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这个跟香港大学是不能够分割，不是只是学生会的产物，这个是一个纪念碑，已经成为大学的一部分。我相信尊重自由、尊重历史，他一定会尊重这个这么重要的成为香港大学地标的这个国商之处。
何俊仁表示，支联会每年洗刷国商之处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表达，代表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坚持信念，争取平反六四，
亦都是重申我们坚信我们的理念，我们一定会继续坚持这个运动，直至到六四得到平反，直至到当年的受害者得到公义，直至到国家是真的走向以及落实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我们香港人，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道德的责任，是继续做这个努力。
支联会另一名副主席周幸彤表示，未收到港大校方回应怎样处理国商之处，他呼吁校方不要移除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雕塑。
我们未知道校方未有任何表态，会怎样处理国商之处的事。我们会在这里呼吁校方，香港大学不应该容纳不到一支就是纪念历史、记录真相的国商之处。我哋會促請校方唔好話要移走啊，要移除港之處嘅。
周幸彤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國安法之下首次洗刷國商之處有特別嘅象徵意義，希望以行動戰勝恐懼。佢話喺未開始洗刷國商之處之前，好多人會擔心可能連港大校園都入唔到，或者會被禁止走近國商之處。但係呢次行動證明，只要仍然願意行出嚟，香港人可以繼續行使應有嘅言論同埋表達自由，延续悼念六四的烛光。
我觉得我们要行动告诉大家，有些事是可以做的，我们不可以被我们的恐惧令到我们什么都动不到，什么都做不到。其实有些事情我们走了出去试了那一步，发现其实那个空间是在这里的，这个空间要我们自己去 开拓出来的。那就刚刚都讲到很多人说很担心，但其实你看到我们现在完成了一件事 是可以这样去做。即正如我哋就算去到六四，我哋要悼念六四，我哋要上街点蜡烛，我睇唔到点样可以犯法。
周幸彤表示，过往支联会都系喺五四纪念日前后进行洗刷国商之处嘅行动，象征中国以至香港唔同年代民主运动嘅传承。由一百多年前嘅五四运动，到三十二年前嘅八九民运，到香港七年前嘅雨伞运动，同埋两年前嘅反送中运动，其实一直都有人为咗中港两地嘅民主去努力，甚至牺牲。他说希望用行动去纪念前人的牺牲，传承民主运动的历史。
我们其实也都是因着这些前人的牺牲，给了我们的勇气，给了我们可以这么走前一步的一个机会。不能够忘记，也都不能够被政权去篡改所有这些过往的历史真相。现在其实香港政府很令人担心，当然中国政府都是啦，对历史的篡改啦，不给你讲一些真实的事情啦，扭曲或者用他们的语言去包装翻，其实民间的抗争是要什么，民间发生过什么事。那我们其实这系列的行动，这系列的抵抗，就是要跟政权说，不要以为你的打压会有效，不要以为你杀人就完事， 人心不死的話，我們會堅持去反抗，堅持去會講返真相。而這件事是會，你做了錯的事，你殺了人，是會一直去困擾住你，不會就這樣放過你的。
首次參與洗刷國商之柱活動的新任支聯會常委、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倫志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亦很關注國商之柱會不會被港大校方移除。他認為國商之柱是屬於全香港市民，不應該被移除。他也擔心國安法之下，今年會不會是最後一年進行洗刷國商之柱活動。他留意到活動進行期間，有很多校內保安人員甚至便衣警員在場監視。
今日保安啊，甚至乎我懷疑都有好多便衣在附近。咁如果我哋唔嚟得唔得咧？唔嚟得冇問題嘅，即係唔死得人，亦都唔係話冇唔做就好大不好唔好好大件事。但係問題咧，當你一樣嘢唔做，第二樣嘢唔做，第三樣嘢唔做咧，咁我相信就慢慢冇人做落去。亦都慢慢冇人再留意落去咯，咁樣係啊，咁樣依個我覺得唔係清潔，今日個功夫唔係清潔，而係再挽留各位朋友對呢段歷史嘅重視嘅工作咯，係。
林志伟又表示，首次洗刷国商之柱，发现好多日久失修的痕迹，对于能不能够修复，他感到唏嘘。
你近距离去踎低洗刷，原来我发觉原来他开始有些日久失修的一些痕迹，或者我发觉有个窿，是不是铜呢？我哋咁樣咧，係只不過係表面上嘅洗刷，但係要用一啲打磨嘅器咧，先至可以徹底啲咁樣做。咁不過當然好唏噓，點解咧？因為理論上呢一度嘅管理咧係學生會啊，係香港大學。咁如果我哋要班齊人馬同埋儀器咧，咁啊唔得啦，係咪先？係啊，係冇理由即係開曬工咁樣，即係有啲打磨儀器噶嘛。咁其實以後，如果真係日久失修，咁邊個做呢？咁係啦，嗰、那個窿唔係冇人出錢嘅問題啊，而有人出錢，究竟唔係有錢就可以做噶嘛？啲嘢要攞到 permit 先得噶嘛？咁我相信就係，如果係咁的話咧，我覺得仲衰過香港嘅啲文物古蹟啊！文物古蹟都好似有一個都古蹟辦去處理啊，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咁樣喺邊個處理咧？係咪先？而家我當然我覺得好唏噓啦，真係。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五月三号星期一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创建这个纪念日，目的是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并且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香港曾经被视为西方价值在亚洲的桥头堡，随着中国去年年中制定的港版国安法的实施，香港新聞和言論自由是接連受到衝擊，記者進行調查報導遭受打壓，反中立場鮮明的一傳媒集團前景未明，而所謂的假新聞就有可能成為政權扼殺新聞自由的手段。是不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自從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社會各界普遍擔心香港新聞自由的空間會日趨緊縮。根據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今年四月發表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同2020年一樣，全球排名第80位。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建興話：
這個排名跟去年沒有變化啊，但是其實香港的
楊建興話：這個排名同舊年冇變化，但係其實香港嘅新聞自由狀況係變得更壞，新聞自由空間不斷縮小。主要是國安法實施之後，很多方面都有寒蟬效應，現在的情況已經很差，但是還可能變得更差。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資深新聞從業員麥燕廷認為，國安法的權力範圍可以凌駕香港本地法律，對新聞自由的影響一環扣一環。
現在那個國安法對不單是新聞工作者有影響，
麦燕婷表示，国安法不单止对新闻工作者有影响，对被访者亦都造成很大心理阴影。一些被访者会担心，甚至说不愿意接受采访，因为 国安法入面有一条是勾结外国势力，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有外国背景的媒体采访，而这一点亦都会影响新闻自由的空间。在国安法的阴霾下，有关新闻自由的负面消息一浪接一浪。以往在业内处于领导地位的有线新闻，去年年底裁员40人，其中负责侦查报道的新闻次针成组人被裁，而负责采访中国大陆新闻的中国组就全体辞职。陪伴香港人31年的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其中一集被指污蔑警察，复播无期。港台节目《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的编导蔡玉玲被指控在申请车牌查册的时候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法庭裁定两项控罪罪成，判罚款6000港元。欧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说，蔡玉玲被判罪成提醒大家新闻自由不能够被视为理所当然。在麦燕婷眼中，蔡玉玲事件影响最深远。
蔡玉玲案子的背后代表的是香港。
麦燕婷说，蔡玉玲事件背后代表的是香港政府用越来越多的手段去阻碍香港记者采访，去进行调查报道。调查报道对新闻界的第四权设立是有很大影响的。而政府依家就借住限制查公司记录，利用不同的手段限制记者去查不同人士的背景和相关的记录。这个是依家香港新闻界所面对的最大困难。麦燕婷说，蔡玉玲案的裁决反映司法当局无视公众利益，
用不光彩的手段然后去惩罚一些他叫不。
麦燕婷批评当局用不光彩的手段去惩罚一些他口中的不守法人士，而且法官头脑入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闻自由，更加没有公众利益。记者蔡玉玲是基于过去业界都采用的手法，他是基于公众利益去揭露721事件的真相。可能在法官心目中，这个良好意愿会令到政府尴尬，所以就要罚得更重，亦都是要警告其他记者，以后你不可能以为可以给几千元透过查车牌去监察权贵做得不对之处。麦燕婷批评香港当局以保障隐私为由限制记者进行调查报道，担心政府会越来越封闭，而封锁资讯只会助长贪腐。
尤其是香港是不少大陆企业上市的。
麦燕婷说，香港是不少大陆企业上市的地方，甚至是美国一些中国企业上市的地方。如果董事的资料不能够很明确得到的话，那以后这些公司会不会出现互相包庇的情况，而影响到小股东的利益呢？可能营商环境就会同内地越来越相似，这一点并不是香港人以及中国政府希望见到的。在香港传统媒体越来越选边站的同时，当地一些独立网媒好像众新闻、立场新闻、端传媒等等被视为抵抗力量。
我们看看香港的传统媒体里面，你数一数，你可以看
麦燕婷说，现在香港的传统媒体超过 85%， 接近 90% 的媒体，他们的老板和高层管理不是做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是拿了香港政府的勋章。现在香港传统媒体当中有大概 50%， 也就是一半是中资企业和可能受港府影响的，包括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星岛集团，还未计香港电台。身为众新闻董事的麦燕婷说，不少独立网媒都依靠公众集资维持营运，但是国安法就为这些网媒带来不少麻烦。
香港政府现在会以网上众筹资金，可能
麦燕婷说，香港政府依家会以网上众筹，至今可能来历不明，来冻结这些网媒的资金，甚至说他们可能洗黑钱。最近一年，网媒已经没有透过网上众筹去筹款，众筹很容易被人利用，在网媒方面资金来源是很头痛的情况。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指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过百警力去年8月到一传媒大楼搜证， 苹果日报的视频显示，有警员多次翻阅记者台上的物件，外界形容当日是香港新闻自由最黑暗的一日。倪智英申请保释被拒绝，其后更被指控触犯港版国安法中的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有分析认为，如果黎智英最后被定罪，有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日传媒工会发言人林伟聪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香港警察到媒体搜证极为罕见，意图十分明显。
北京最主要的两个目标就是黄之锋跟我们的。
林伟聪话，北京最主要的两个目标就是黄之锋和他们的老板黎智英。去年八月先以诈骗罪将他拘捕，八月底有超过200个警察去到苹果日报的大楼进行搜查。这种规模的搜查在香港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当局整个行动有很重的示威和威吓的意味。虽然黎智英没有参与到苹果日报的日常编采工作，但是对他们的士气还是有一定影响。日传媒集团一向被视为反中立场鲜明，旗下苹果日报近日受到亲北京报章大公报谴责。大公报说，苹果日报以报道为名宣扬港独，涉嫌违反国安法，因此为堵住国安漏洞应该依法取缔。
其实那份报道就是有一些海外港人的组织在海外做。
林伟聪说，那篇报道是关于有些海外港人组织做了一个关于港人身份认同、港人核心价值和精神的广告，有人卖了这个广告，而苹果日报就报道了这个广告。很普通、很直接的一篇报道，就被中国官媒形容为他们在这里协助宣扬港独。这些指控是非常不合理的。大家说害怕触碰红线，其实并不是你做了什么事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个风险。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警务处长邓炳强随后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处理新闻图片的手法，并表明支持就假新闻立法。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说，警务处长将处理新闻图片的手法和假新闻扯上关系，显示假新闻指控可以成为针对媒体的武器，限制媒体应该拥有的自由，如果真是立法会十分恐怖。日传媒工会发言人林伟聪亦都担心香港新闻自由会受到更严重的冲击。
这很难说，这很难说。比如说三年前我们觉得没有可能发生。
林伟聪说，会不会就假新闻立法很难讲。例如说三年前大家觉得没可能发生、没可能制定的条例都发生了。真相是什么呢？事实是什么呢？不可能只是由政府和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这种所谓假新闻的法例很容易被当权者利用作为打压意见的工具。批评人士表示，在可见的将来，尤其是国安法阴霾的笼罩下，在新闻自由一向被视为核心价值之一的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暗淡。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根据世界人权宣言，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设定的这个纪念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信息是公共产品，并且着重强调信息与虚假信息、仇恨言论、娱乐信息和数据信息等其他传播内容之间的重要区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拜登政府将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美国价值观视为是治理国家指导外交政策的关键，但是他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的，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各个领域或者是实施前所未有的严厉控制，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充分利用美国和西方提供的自由环境，肆意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4月2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邀请了一些来自是专制威权国家的记者，就新闻自由问题举行线上圆桌会议。他们指出，美国真正关切的是中国对内对外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两手策略。布林肯指出， 北京通過各型媒體企業以及是平台在海外進行宣傳以及造謠，它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干涉或者破壞民主，而同時又在中國限制新聞和言論自由。好遺憾，過去20年，北京當局利用強大的經濟勢力是逐漸滲透到海外的華文媒體，它在英文媒體的影響力亦都日漸增加。曾經在紐約的華文報紙擔任記者長達25年，現時擔任美國國際廣播理事會理事，響於金山是對美國之音就係咁啊。佢話：呢個係好奇怪嘅一件事情。北京當局喺國內、喺香港、喺佢哋控制嘅地區都係嚴格咁限制新聞自由，但係喺海外，任何人對佢嘅政府嘅言論有所批評嘅時候，佢哋就會用新聞自由嘅名義嚟駁斥。人權觀察中國部資深研究員黃松年表示，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在線上以及線下控制住人的言論免表達，並且長期以來使用宣傳手段來使到黨的侵權執政模式合法化，自習近平上台以來更加強了是這些的策略，同時還使用了監視以及社會控制。現時對於中國人以及中國以外但是與中國有聯繫的人越來越難以批評中國政府，因為他們會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威脅，從被拘留以及是監禁到被民族主義網民的騷擾。前五國大樓情報分析師加勒特表示，中國政府針對美國和西方的進攻性輿論以及信息戰，源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陷於新冷戰的編輯狂以及企圖搶佔世界中心舞台的野心。他說，作為他的國家綜合實力的一種手段，中共國有媒體利用不對稱性是進入美國以及全球媒體市場，在新聞自由以及言論自由的旗幟之下，塑造和引導針對美國以及西方的輿論，特別是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國家醫療應對以及疫苗開發方面。此外，他亦都認為這種輿論戰還有進攻性的一面，他還利用國家媒體的記者作為一線信息戰士，通過傳播反美以及反西方的虛假信息以及宣傳敘事來煽動社會動盪和分歧，尋求在戰略上利用美國以及全球範圍內因為新冠病毒的災難以及是已經有的經濟、醫療和種族不平等加劇產生的治理、金融以及公共衛生危機引起的社會裂痕。在過去的星期三，布林肯國務卿邀請了來自委內瑞拉、匈牙利、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以及中國香港的媒體駐華盛頓的記者參加了交流新聞自由的線上虛擬圓桌會議。大部分記者就自己本身國家政府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新聞記者被打壓的困境提問，並且與布林肯交流。來自中國的香港記者則是關注中國官方媒體在美國受到限制的問題。他問國務卿布林肯，特朗普政府時期作出的針對在美國的中國大陸媒體機構的措施是否會改變，譬如將他們定為是外國政府的一部分，減少他們的簽證時間。他還問到很多的特朗普政府時期實行的對華政策是否會繼續。去年以來，華盛頓採取了措施，將十多家的中國國家以及是地方媒體在美國營運的部門定為是外國視聽，包括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新社、解放日報、經濟日報等。中國政府批評美國實行雙重標準。布林肯指出，這些國有媒體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完全控制，是一個很難忽略的事實。中國政府對這些實體擁有有效的運營以及編輯控制權，這些實體只是專注於推進北京的全球宣傳，有些時候是虛假信息。布林肯表示，美國對這些媒體採取的措施旨在是確保透明度，確保公眾了解哪一個支持他們，亦都是中國媒體工作人員的工資，以及他們的新聞評論代表了中國政府以及中共的觀點。但是布林肯同時指出，美國的做法並不干預這些媒體的報導和他們的選擇話題的能力。他說，他們並未有禁止這些國家控制的媒體，他們繼續在這處運營，但是他們要確保透明度，要令到公眾充分了解他們讀到的實際上是奉北京政府之命而不是獨立媒體製作的內容。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汉学家林培瑞表示，他赞成布林肯的主张。林培瑞指出，中国的国营媒体在美国的一些雇员，他们很多实际上不是记者。当然他不是讲话所有有良心的记者中国亦都有，一直是有，但是派到美国来拿美国签证做记者的人一部分，他不知道是有多少，至少是有一部分只能够讲是特务不是记者。林培瑞还表示，目前美中双方媒体的布局是很不对等，中国利用美国的自由空间，这个是肯定的，到美国来将他们散发的信息用自由媒体将他们散发出来，自由世界的自由媒体当然容许，这个是自由媒体的本意，而相反你要是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到中国将他们的信息散发到去中国去，这个是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个是绝然不平衡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不赞成用禁止的方法。林培瑞是主张新闻自由，什么人发什么的言论他是不反对。他还认为对于故意散布的虚假信息必须要加以控制，但是要控制这个局面的话，不是不给人发言，而是给他发言然后拆他的台，令到大家知道这个是讲大话，以后他继续讲的大话，美国同世界老百姓会对他们有一种的免疫力，知道这个很可能就是胡说八道，这个方法他又觉得比禁止重要好。国务卿布林肯在圆桌会议上面指出了对待新闻自由上的两个不可持续，就是中国的政策和西方世界的做法完全不对等是不可持续，而中国的媒体可以在自由和开放的媒体环境当中营运，同时更是拒绝让其他人受益，实际上亦都是不可持续的主张。美国如何应对北京对内和对外截然不同的两手策略，确实是美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外交关系协会东南亚问题资深研究员富兹尼克在特朗普政府制定的中国国营媒体为外国代理人后撰文指出，对中国官方媒体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华盛顿可能夸大了中国官方媒体的影响力，并且有可能冒似乎不关心的新闻自由不要建立一个并开放社会的风险。在纪念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时候，于金山指出，新闻自由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必须遵守的原则，但是所有华人不应该受其影响。于金山说，所有世界上的华人都应该继续努力达到是他们中国人亦都应该是享有新闻自由的权利，这个是他们的权利，并不应该是被某些政权某些人来剥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100日，在他发表的国会演说当中特别突出美国在外交上两个最大挑战，中国和俄罗斯。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方大维过去曾经先后在克林顿总统和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驻北京以及莫斯科的资深外交官，对美俄与美中关系都有实务的经验。他是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是对拜登上任头100日的对华政策表现发表他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的报道。
方大维认为，中国是美国当今美国人有生之年都将会面临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他说，到目前为止，拜登的对华政策除了在语调上面出现变化之外，跟特朗普政府相比尚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他亦都不认为在接下来的100日之内，拜登对华政策会出现巨大的改变。下面就是记者访问的内容。首先，记者问你对拜登总统到目前为止的总体评价是什么呢？大家对所谓的拜登主义了解得比较清楚了。
Well, I think we are. I mean, it's still early in the administration, but we are at day 100. And I think some of the contours of what President Biden stands for in terms of foreign policy are evident.
方大维回答说，他认为是这样的。他的意思就是，这些仍然是拜登政府的执政的初期，但是他们已经到了第100日。他认为拜登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轮廓已经是明显的。 一嚟就係顯然同大家喺特朗普擔任總統嘅四年當中睇到嘅情況相比，目前非常強調多邊主義，強調以更加協調嘅方式同盟友、朋友以及夥伴合作解決一系列嘅全球問題。喺特朗普時期，大家經常睇到美國總統對美國盟友嘅負面嘅言論，呢對佢哋以前睇到嘅非常不同。佢認為佢哋喺呢方面已經返回到常態。佢認為美國總統目前使用嘅言辭同語言嘅調性，目前係拜登總統同佢嘅前任係非常之不同。佢又認為目前嘅現任政府更加強調以事實作為基礎嘅政策審議同政策嘅制定。喺特朗普政府時期，喺某一啲情況之下，佢哋顯然係喺度想像，而唔係以事實作為基礎嚟到制定美國嘅政策。因此，佢認為呢啲可能被稱為係拜登主義嘅元素開始出現，而且佢認為呢啲表現出相對於上屆政府嘅重大變化同轉變。咁記者又問話：方大維先生，喺你嘅外交生涯當中，你曾經喺美國駐北京同莫斯科嘅大使館任職，咁樣對拜登總統嘅中國同俄羅斯政策有啲咩睇法咧？喺佢睇嚟，邊一個國家係美國目前最大嘅威脅咧？
Yeah, first of all, I think both China and Russia are unquestionably, and by any objective measure, the two individual countries in the world.That present the greatest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in some cases, real challenges and present challenges.
方大維回答話：首先，佢認為毫無疑問，以任何嘅標準嚟到衡量，中國同俄羅斯都係世界上兩個俾咗美國帶嚟潛在挑戰，喺某一啲情況之下係真正嘅挑戰嘅國家。佢認為幾十年嚟一直係如此，而且佢又認為隨住佢哋接近九一一事件嘅二十週年，好多外交政策嘅建制派開始話。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在過去15或者20年裏面一直在說，那個就是美國這個國家真正需要是要比過去20年對這兩個國家給予更大程度的關注。在這兩個國家當中，他認為毫無疑問，中國是美國今日面臨的最強大的更為強大的競爭的對手，亦都是美國每個在世的美國人有生之年都將會面臨的最強大的競爭對手。這些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它是一個巨大的科技強國，它是一個對世界的看法和美國非常之不同的國家，但是它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能力，特別是在它的經濟當中，特別是在和美國經濟息息相關的部門。而且它又認為對於美國的長期挑戰甚至是比俄羅斯大得多。記者又問拜登總統帶來了基於三個 C 的中國政策，就是在他們能夠合作的地方合作，在他們應該競爭的地方競爭，在彼此必須對抗的地方對抗。那他怎麼來看拜登的三 C 的中國戰略呢？
Well, first of all, I think it's a good articulation of a policy and a mindset toward China that really I think has existed for quite some time.I think the phraseology is actually pretty clever. That's another C, if I can use to describe that.
方大維說，首先他認為他又好好地展述了對中國的政策和思維的模式。他認為他已經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他認為這些是一個措辭實際上是非常之聰明的。他的意思就是說，在有些領域彼此的確需要合作，因為這樣做符合大家的利益。在很多的領域大家正是在展開競爭，而且彼此應該競爭，美國應該在這些領域尋求超過中國，而在他們前進的過程當中，當然也有存在對抗因素的領域，不是說美國或者中國正是在尋求對抗，當然也不是說美國正是在尋求對抗，他並不認為美國在必要時會迴避對抗，所以他認為這些是好好地展述了美國對待中國的方式。他又認為他捉住了這種關係的不同的要素，他認為美中關係不是用一個詞就能夠描述的，他有多個方面，他認為這三思的表述以一種準確的方式，以一種深思熟慮的方式捉住了這一點。他認為他表達了這樣的一個概念，即使彼此需要能夠同時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來到應對中國，所以他認為這個基本上是正確的。記者又問拜登總統就職頭100日裏面，美國和中國算是進行了三次的會談，首先是阿拉斯加會談，然後是約翰克里出訪中國，還有氣候峰會。拜登總統和習近平出現在同一個大屏幕上面和其他世界領導人會談，在同一個論壇上面展示領導能力， 咁點樣為拜登總統喺呢方面評分呢？
First of all, I think it's good to se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engaging each other again at high levels. And obviously, doesn't get higher than the president's appearing at the same event, although we'll see how that moves forward in terms of bilateral, substantive bilateral engagements.
方特雷話：首先，佢諗美國同中國展開高層接觸係一件好事，並冇比首腦出席同一個會談級別更高噶啦。不過佢仲要睇未來雙邊實質性接觸嘅進展。但係佢認為兩國世界第一同第二大嘅經濟體以及世界主要力量高層接觸係一件好事，無論係國務卿抑或係國家安全顧問出席安克雷奇會談，或者係約翰克里出訪同氣候會談，他認為都是積極的。他認為在新的政府上任只有100日左右的時間，就期待幾次會議就能夠取得重大成果或者突破是天真的想法。不過他認為這些會談為將來接觸奠定了基礎，他希望將來的接觸會有實質性的意義並且取得成果，尤其是在美國關係的議題上面能夠取得一些進展。因此他比拜登政府这个阶段相当不错的分数，有谋有略有接触，但无疑亦都表达了大家的价值观，努力将双边的关系放到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位置，这些是他们应该关心的唯一的标准。下面记者问，在拜登就职前，很多人猜测拜登总统是否会逆转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拜登总统基本上维持了特朗普总统强硬的对华立场。这样方大卫对此有什么观察呢？
So far, there really hasn't been any major departure in terms of US-China policy relative to the preceding administration. Everything
方大卫回答说，他认为你是对的，到目前为止美中政策跟前总统相比并没有任何大的变化，美国的政策跟1月20号之前基本上是保持一致，大家并没有看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或者对华政策出现日夜颠倒的改变，不像拜登总统对某一些领域作出的那种180度的改变，无论是巴黎气候的协议、伊朗谈判、拱心石输油管道等其他的领域，因此是的，大家看到很多的持续性。目前他认为他们尚未看到美国政策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这位总统讲话的语调、他处事的风格和语言的改变，大家听不到中国瘟疫或者功夫病毒这类特朗普总统时常使用的应该受到谴责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语言。总的来讲，大家看到了少一些幼稚，多了成熟的沟通的风格。大家仲睇到一個更大嘅趨勢，就係政策以事實而唔係空想作為基礎。舉個例嚟講，喺特朗普時代，大家睇到嘅一件事就係佢希望拜登政府初期就可以改變特朗普總統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税嘅時候，佢話係中國喺付呢啲關税。當然事實證明呢啲顯然係錯誤嘅。佢希望接落嚟拜登政府能夠將以基於事實的方式來到處理這些問題，因此大家確實看到了改變。隨著時間的推進，他想他們會看到某些實質性的政策的改變。記者又問大家來談一下台灣的問題，對外關係委員會最近將美中就台灣問題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列為首要的潛在危機。過去三個月來，大家看到了四艘美國軍艦駛入了台灣海峽，台海的局勢也是美日峰會的首要的議題。咁方大為，你認為嗰度嘅局勢有幾緊急咧？應該如何嚟到應對咧
？Well, a couple of things. One, I have long said that of all the issues in the world where you could theoretically really see major international conflagration, that a scenario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is probably toward the very top of the list, maybe at the top of the list.
方大為話有幾點嘅，第一，佢長期以嚟一直話全球所有嘅問題當中，理論上可能發生重大國際衝突嘅，大陸同台灣問題可能名列前茅，甚至可能要排喺榜首。不過呢啲係理論上面，嗰度嘅的確有根本上嘅分歧，有根本上嘅緊張關係，而且涉及到好多強大嘅利益相關者等等。但係實際上，從目前同可以預見嘅將來嚟睇，佢贊同咁樣嘅講法，就係雖然冇錯。这个问题理论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目前 同可預見將來重大衝突的主要潛在的來源，但是他並不認為攻打台灣從代價和收益上面分析大陸領導人可以接受這樣的盤算，只要這些是真的，大陸就不會尋求對台灣動用武力。他用相信台灣並無意願，並無任何真正和顯著的意願贊成統一，台灣2350萬人民不會在自由意志和自愿的情况之下统一，因此这些将会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采取武力。他的判断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的目标，中国目前不会亦都不会很快认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记者又说，那你对今后100日美中关系如何来到评估呢？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basically more of the sa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some changes in the tonality, some changes in the way that we engage China as a nation.
方大为说，他认为基本上会是一样的。他想大家会看到美国和中国接触的语气会有一些改变。他希望也都相信大家会看到不同内阁官员和中国进行更多的高层的接触。但是他并不认为在今后100日里面大家会看到美国对华政策会有改变，他又不认为大家会看到根本的改变。他认为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拜登政府对待中国的方式和特朗普政府非常之相似。有一件事他非常之希望看到的，就是他想目前是建立信任的好时机。他希望看到全面恢复领事馆，也就是休斯顿和成都领事馆。他希望看到恢复富布赖特的项目，他希望看到美国和平队重新进驻中国，他希望看到进一步实质性地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双边关税。美国和中国都应该，大家应该取消这些自我伤害、扼杀就业机会的关税，它给了美国带来恶劣的影响，他们应该返回到以前的样子。他又必须指出，特朗普领导之下，美国和中国的年均商品赤字创下了最高的纪录，令到大家返回到另外一个方向，令到大家的国家重新着重于如何解决问题。他对看到一些进展保持希望，不过这些需要很长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华盛顿的访问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上任届满100日，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说，拜登政府执政首个百日所取得的成果将会让北京三思其行。分析普遍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在对华政策上大体沿袭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但更加注重多边路线。有专家预计这些政策在未来几个月不会出现太大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星期五4月30日在智库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网络讨论会上表示，拜登上任以后所采取的行动包括重振盟友以及伙伴关系、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以及科研投资计划，以及复苏计划后的美国的 6.5% 的高经济增长预期，中国都是看在眼里。他说他认为这个将会是令到北京重新思考他们如何能够舒适地放松下来，并且假定美国正在走下坡。拜登总统星期三对国会的首场演讲当中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登当时说，习近平极度想要中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他和其他的专制者都认为民主在21世纪不能与专制竞争，他们是必须要证明他们是错的。拜登表示，美国欢迎和中国竞争，但是不寻求冲突。他同时强调，美国会在全面捍卫自身的利益，包括回击中国补贴国有企业以及窃取知识产权等不公平贸易做法，维持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继续为人权以及自由发声。分析人士指出，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政府执政百日以来基本上保留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比如是维持对华贸易关税、继续收紧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保持甚至是升级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活动、发布促进和台湾官方往来的新指南、认同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构成的种族灭绝、继续制裁侵犯新疆人权以及香港自由的中国官员。 不過，相比特朗普的時代，拜登更加強調同盟友的合作，共同應對來自中國威脅以及挑戰。在今年3月，美國同歐盟、英國以及加拿大協調行動，同時宣布就新疆人權問題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蘇聯文在星期五的阿斯彭研究所的論壇上說，拜登總統今年3月同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印度的首腦舉行的四方會談，是拜登政府上任百日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他說，四方會談這個平台本身不是針對中國，但是結果是創造了一個更加好的環境，亦或是氛圍，以有效應對中國的行為、活動以及為侵犯。另一方面，拜登在強調同中國競爭的同時，亦都尋求在氣候變化等議題上同中國合作。拜登上個星期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他主持的全球線上氣候峰會，總統的氣候特使克里較早時候前往上海同中方的代表解振華舉行磋商。拜登政府官員表示，這種合作不會減弱華盛頓在經貿以及人權議題上對北京的立場。蘇利文說，他們是沒有將這個同中國在氣候變化上的合作當作為是北京給予美國的好處。他們認為，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是世界上每個大國的根本責任。不過，白宮多次表示，拜登政府仍然在評估和制定全面的對華政策，很多的關鍵政策以及議題仍然在審議當中。拜登仲未有正式宣布駐華大使的人選，亦都冇公布由哪一個掌管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該個部門將在對華出口限制政策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拜登政府亦都在評估對華貿易關稅。五角大樓的全球軍力態勢評估以及中國工作組的工作亦都未有結束，一些軍事將領以及情報官員試圖推動將更多的軍力以及資源部署到印太地區，以對抗中國大規模的軍力建設。智庫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何天錄對美國之音說，他想緊接下來的100日大家是會看到總統緩和一些貿易上的緊張關係，或者會尋求減少一兩個兩國之間的互相加徵的關稅。何天錄認為，在軍事方面，除了可能加強同日本及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的多邊合作之外，變化不大。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即使那些評估完成，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亦都不會發生太多的變化。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罗曼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延续大于改变，那些的审议主要将是确认以及规范化目前的政策决定，这个将会使到决定置于是更加全面的战略背景当中，关键就是现时对于中国威胁有广泛的两党共识，即使是拜登有意软化态度，国会亦都会抵制，会尽可能地去填补那个空白。在国会，不少同中国有关的法案都得到了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支持，包括以为基础和先进技术研发拨款1000多亿美元的无尽边疆法，但亦都有一些共和党议员认为拜登在中国问题上不够强硬。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接受福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在对拜登发号施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是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够合作的时候合作，必要的时候亦都要对抗。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席克罗宁是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复杂，未来亦都不应该是期待这两个关系只有一个维度。他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将会继续观察習近平在某些議題上對等合作是否有認真的，但是不要期待拜登總統會迴避在普世價值以及人權問題上發聲。大家亦都或者在未來幾個月會面臨一些對抗期，但是他知道拜登總統傾向用中國構建穩定、可預測以及合作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在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召开前夕，全球各地支持台湾参与大会的声浪正不断增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台湾优异的防疫表现证明他对全球卫生的强力贡献，必须要在世界卫生大会那里听到台湾的声音。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